这个论里面他讲这四个总相是一切法的总相，既然是一切法的总相，就包括有情世间一切法跟气世间一切法都不离这四个总相。由这一点直接证明声闻人观无常苦空无我能双遣不再加罗我跟法我啊，这个是大智度论这一段引文大体上啊，这个前半段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后半段还有一些小的啊小的主题的谈论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进行。现在呢，我们就先看啊前面我刚才所做的简介的这一个啊这个部分。他说，一切法有二种相，总相别相，是二相空，故名为相空。这一段文是从这个四十八空大智度论里面解释十八空里面的其中一个叫相空的啊这个部分来的啊，所以他这个引文这个地方一开始就引他说啊，一切法有两种相，哪两种相？总相跟别相。但是你说总相，总相也是空，自性空，无自性；说别相，别相也是空，也是无自性。那么这两种相空合起来称为相空啊，二相空合起来称为相空。好，这个呢先对相空做一个解释，下面呢就设问答。在这些论点里面啊，那么经常我们看到这些论师喜欢设问答，设立问答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把那个种种不同的意见啊，在这些论点里面啊，那么都可以一一的提出来做个讨论。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这个印度的这一些大论师的这些论点里面经常看到的一种处理方式啊，就是设立问答，把不同的意见啊提出来做个讨论。好，现在呢下面他就问了啊，他说问曰，何等是总相，何等是别相啊？答曰，总相者如无常等，别相者诸法虽皆无常而各有别相，如地有坚相，火有热相。这个是先简要的回答何为总相，何为别相。总相他说相无常等，这个等呢就表示不止啊，一切法都有无常相，因为缘起法，缘起就怎么样，就要看待因缘呢啊。那么我们知道缘起的特性就是怎么样呢？刹那生灭，对不对啊？刹那不住，刹那生灭，生灭相续，所以它怎么样？它无常。一切法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都是缘起，都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无常是这一切法大家共同的共相，因此称为总相。所以无常等啊，还不止无常，他先举一个无常做例子，它是总相，也就是说每一个法都有无常的这个特相啊，都有这个特质，有这一个啊现象，因此称为总相。那么别相呢？他说诸法皆虽皆无常啊，一切法虽然都是无常，但是它怎么样？各有别相啊。那么它的别相就举例，他说地有坚相，火有热相啊。这个地大，这个地啊，它就是一种坚定、坚硬、坚固的一种相。那么火呢？火就是有热度啊，所以是热相啊。还有很多，这里就没有继续引了，把它删节掉了啊。好，这个容易明白，下面我们继续再看啊。这个回答接着下来，他讲，他说四诸相皆空，你说总相也好，你说别相也好，你说总相的无常啊、苦啊、空啊，这么多种总相也好，你说别相的一一个别的啊热相啊，还或者是什么坚相等等的话，四诸相这一些相怎么样呢？皆空，通通无自性，你怎么说它都是无自性，都不是真实有的，都是缘起的一种幻化的生灭。那么缘起如幻，不是坚住不变的，所以都空。这个空就是无自性啊，就是 非真实有的意思。好，所以名为相空，因此呢称它叫相空。下面开始举例了啊、哦，那么这一段举例呢啊，就是举无常、苦、空、无我。我们现在就按着这个书文来看，他说：“如说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相。”先说无常相了啊、哦。所以者何？生灭不住故，先无今有，以有还无故，属诸因缘故，虚狂不真故，无常因缘生故，众合因缘起故，如是等因缘故，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好，到这里讲无常相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相。为什么？生灭无住故啊，先无今有，以有还无故，好多故啊。那么这个故呢，在这些地方哈、哦，有些时候呢，它只是一个鱼尾，并没有意义。有些时候你要注意它哈、哦，它就含有这种总色总说，就是所以怎么样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这几个故呢，都是无尾啊，鱼尾。最后这个如是等因缘故，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的这个故，才是有意义的，就是。一个总结啊，所以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相。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说。他说：“生灭不住故，先无今有，以有还无故。”啊，这个生灭不住，生起来立刻就灭，连一点啊暂时停住的力量都没有。缘起法就这个样子啊，我们的心念生起来马上灭，下一念马上起来，这个我们的感受。比较亲切一点，虽然我们的这种散乱心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念念的生灭，但是一个完整的想法的生灭，我们感觉得到，对不对啊？明明呢在听课啊，很想把这一句话听完，哎，可是马上一个妄念打进来啊，跑掉了。明明在打坐啊，很想把这个正念相续下去，马上一个妄念进来，哎，就打掉了。所以这个念头的这种生灭啊、这一种啊、没有一个坚固的常相，我们是容易体会。但是现象界呢，我们就不容易体会。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的肉眼啊没有办法看到维系的里面这个现象本身里面的结构、里面的结合，它的那个刹那的生灭的这一种，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透过这个科学仪器的话啊，现在高科技的科学仪器，那么去探讨的话，他看到它里面的原子、电子啊、分子、粒子的这一些啊这些运动的话，那他就知道每一个现象其实没有定向啊，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它这里面的这个磁场的运动啊是没有停止过的。因此啊，这个山河大地，我们说海枯石烂。啊，沧海桑田，时间久了你就看得到它的无常啊。这个石头那么坚固也会风化，是不是啊？这个雨林风化，雨林这个大自然啊摧毁的原始力量来自于雨林风化啊。那么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它的这个无常，但是时间一久啊，它还是现出无常相。所以他说生灭不住啊。生起来就会灭，它没有办法常住不变。先无今有，以有还无啊，本来没有，好，因缘合现象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今有啊，现在就有了。可是现在有呢啊，这个因缘一离散了，哎，最后还回归到无啊，无了以后是不是就是永灭？不是，只要有因缘，它又会显现。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因缘，今天在这里大家相聚一堂啊，共同来学习佛法。哎，可是这个因缘不会常住，永远不灭的哈、啊，它总有这个消失的时候。因缘合它就在，因缘离散它就没有啊。所以他说，先无今有，以有还无。这个就是什么？这现象缘起啊，它的无常。下面。属诸因缘故，虚狂不真故，这是两个现象啊。 那都是说无常。这个缘起一切法，它都是属于因缘啊，里面没有一个真实啊是属于它自己的。我们说常常讲的例子啊，说水，水其实是属于两个氢一个氧啊，它的因缘际会合合而成的，没有一这个现象，宇宙现象里面没有一个真正啊属于水，就叫做独立的，它就是水。你要是说水，它一定就是啊两氢一氧的这一种因缘所显现的，所以法属于因缘啊，法没有它自己的体性，它是由因缘合合而来的，所以它是属诸因缘。虚狂不真，因为它是因缘合合而显现的一种幻化的啊，一种暂时的一种现象，所以它是不是真实的。可是这个幻化的这一个现象毕竟还是一个现象，透过我们的无明烦恼的这种有色的眼镜看它呢，哎，它又好像真实的存在啊，好像会欺骗我们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它虚狂不真。在凡夫的无明心之前呢，它显现的好像那么真实啊，所以它虚狂。可是其实呢，它不是真实的，因此它是不真的。下面无常因缘生故啊，由因缘合合而生的这种因缘法，因缘一旦分散了，它就必定要灭啊，所以它不会恒常存在的，因此它是无常啊。由种种因缘合合而生的啊，一种无常的现象。下面综合因缘起故，它不是属于它自己的这种体性啊，这种坚定不变的体性啊的一种现象的存在，它是属于各种因缘合合起来的，所以这样子它才会无常，这个叫综合因缘起故。如是等因缘故，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啊。前面啊讲这么多个理由来告诉我们无常的内涵啊，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这些内涵，因此一切有为法共有这个无常相，这个是一个总相。下面我们再看苦相，他说能生身心恼故名为苦，生是威仪无不苦故，苦圣地故，圣人舍不受故，无时不恼故，无常故，如是等因缘名为苦相。到这个地方解释苦相，能生身心恼故名为苦啊。这个无常的现象啊，总是让我们的啊身心呢 啊升起忧恼啊，缘起法啊就是如此啊。那么总是啊让身心啊这个啊升起忧恼，所以呢苦。为什么？因为无明的这种凡夫啊，他的最大的特质，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自以为实有啊，好的不能消失，永远要存在，对不对？哈，不好的不能来，永远不能在啊，都是要一个真实不变。可是世间的现象无一啊，没有一个不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啊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苦不苦啊？苦啊苦，哪里会不苦？昨天明明好好的，今天就腰酸背痛啊，苦啊，苦不苦？苦啊。这个去年还不会高血压，今年就会高血压了，苦不苦？苦，无常，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世间的现象没有一样叫我们不苦的。好，下面他说生是威仪无不苦故，生是威仪就是行住坐卧，有情众生没有一时一刻能够离开行住坐卧。你看我们不是站着就是坐着，不是走就是躺，是不是行住坐卧啊？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啊，这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不能离开的。 所以称为身四威仪。我们的身就是这四个动作啊。那么行住坐卧为什么无不苦呢？叫你站着不动久了，看你受不受得了，你一定要动一动走一走，是不是？你说站久了啊，你给我坐，坐着好舒服，好，让你坐个三天三夜，看你苦不苦。苦啊，也苦。你说我要起来走一走我才会舒服，好，让你整天走整天爬，看你苦不苦。苦啊。你说哎呀躺着最舒服，你看那些一直躺着瘫痪的那一些可怜的那些人啊，苦不苦？苦。身住坐卧啊，这个行住坐卧没有一样不苦的啊。好，这个是苦。苦圣地也是苦。苦圣地讲什么？讲这个情气世间，友情的世间，气世间，整个世间就是一个苦相啊。各位，我们就从前面的两个啊，能生身心脑啊，这个身四威仪，你就知道了，这个友情世间一定是苦。友情世间的苦跟气世间有没有关系？气世间本身不苦，这缘起法本身不苦，苦是苦在我们的这个无明执着所起的，对不对啊？气世间是无常，可是我们希望它长，所以我们苦，因此气世间也叫我们苦。友情世间这个五蕴身无常也叫我们苦，对不对？整个世间都苦，所以呢整个世间啊合起来，我们说一个苦就是苦圣地。那么四圣地也因此呢以苦地为核心，极地就是极苦的因，灭地就是要灭苦，道地就是要修灭苦之道，所以四圣地以苦圣地为核心，因为这个世间是苦的啊，四圣地是要让我们啊透过它能够啊这个离苦得乐的啊，所以是这个整个四地也是以苦地为中心。他说苦圣地故啊，说苦相就看这个苦圣地就知道了啊。下面圣人舍不受故，就是因为苦，所以圣人这些二阿罗汉呢、啊，他们一定要舍，不受后有，就是要怎么样呢？厌离世间苦啊、哦！所以圣人舍不受，他要舍苦，他不要受这个世间的啊、这个生死，他要不受后有啊、哦。好，圣人舍不受，显现这个世间是苦的。下面无时不恼故啊、这个苦一旦啊，感觉是苦，无时不刻不恼人呐、啊，啊，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好，下面呢，无常故，为什么会苦？就是因为无常，所以你才会苦啊。如果你能认知无常，从无常得到一个解脱的话，你就不苦了啊。好，下面如是等因缘名为苦相啊。这个就是解释苦相的。再来我们要讲的空啊，下面解释空相。离我我所故空，因缘和合生故空，无常苦空无我故名为空，始终不可得故空，狂心故名为空，贤胜一切法不着故名为空，以无相无作解脱门故名为空，诸法实相无量无数故名为空，断一切语言道故名为空，灭一切心行故名为空，诸佛必知佛阿罗汉入而不出故名为空，如是等因缘故是名为空啊。到这里解释空。离我我所故名为空啊，情气世间一切法五蕴世界，在这里面你找我跟我所，这个是真实的我跟真实的我所一定没有啊。为什么？缘起法无自性， 没有一个自信可得，哪里有真实的我跟我所？所以离开这个我跟我所就是空啊，你就能够契入真实意啊。这个真实意就是这个宇宙万法的真实面，这个真实面就是没有真实法，没有自信可得啊。如果你能离开我跟我所，这个是摧毁沙迦耶见山，能够破我执，就能够通达法空，所以故空。下面因缘和合生故空啊，就是万法就是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它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再来，无常苦空无我，故名为空。一切法不离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就是它的真面目。无常它不能常住，就是不真啊。苦众生只以为真，所以苦。空它无自性啊，所以叫空。无我没有自我可得，没有我体可得啊。那这个我另一个解释，没有自性可得。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空。光是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二圣人观无常苦空无我可以通达法空了啊，不用前面讲的那么多，也不用后面再讲，只要无常苦空无我故名为空就够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圣者实在是很婆心哈，他怕你这一句不懂，他就再讲一句，各个角度讲，一直讲一直讲，你只要从里面抓到一句你懂就可以了啊，你就能解脱了。好，下面我们继续。他说始终不可得故空，因缘法无初中后。我们刚才才举的一个例子啊，烦恼业苦，你去哪里找，从哪里开始的，是不是啊？无始终。为什么？法无定向，法如果有定向你就能找始终，法无定向你去哪里找开始，哪里找结束啊？那法为什么无定向？缘起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哪有定向可得？所以在这里面无始终可得啊！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都没有办法说啊，早始早终都不可得。这个就是缘起的真面目，故空。狂心故名为空。缘起法因为是幻化的假有，但是我们凡夫的无明心呢会被骗啊，所以这种幻化的假有无自性故空啊。这个贤圣一切法不着故名为空。那么这些贤圣这些圣者啊，他们能够得解脱，就是因为他们远离这种真实有的执着，他们已经看清楚缘起法就没有一个真的，它就是幻化的生灭，生无自性生，灭无自性灭，这离开自性执，所以叫一切法不着，离自性执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空。只要离自性执，那么这就能够去入空性。以无相无作解脱门，故名为空啊。三解脱门里面都是空。由空解脱门啊，整个含摄。为什么呢？法无定向，缘起法没有它的自相，没有它的定向，所以呢啊是空。那因为没有它的自相，没有它的真实相，所以你自然你能够通达，你自然对它无所愿求，这个就无作啊。这个呢都跟空啊，都为空所含摄，所以故名为空。诸法实相无量无数，故名为空啊。诸法实相是什么相？是无相，是无自性相。既然无相、无自性相、无定相，那你就不可数无量，对不对啊？如果它有定相，就可数有量啊。所以呢，世间法这种烦恼执着就有数有量。你只要离这个执着，就无数无量，了不了解？无初中后也无数无量啊！ 没有办法说嘛，你呢？你要说什么啊？这个无相啊，也没得说啊。这个你要讲量也没得说啊。好，诸法实相无量无数，故名为空。断一切语言道，故名为空。凡夫的语言一定是实有值，一定是自性值。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讲任何的假名，我们都不知道是假，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这个意义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真有它的意思的，说我是真有一个我，说这件事情是真有这件事情，所以呢，语言道是一种自性执，在凡夫而言呢，是一种自性执着的一种分别。因此，你只有离开这一种无明，透过无明染着的这一种语言的这一种实执的话，那么就是空。下面灭一切心行，故名为空。那凡夫的心起心动念，没有一念能够离开这一种这种无明的这种分别也就是这个执着只以为真实的这种分别。那你能够灭一切这一种染污无明所起来的这种种种的这一种实有的这种思维分别呢，那么你就能入空，故名为空诸佛必知佛阿罗汉入而不出，故名为空这个是讲涅槃那么这种涅槃呢，这个二圣人他们证了涅槃，他们确实就入涅槃住涅槃。但是诸佛呢，这个地方是一二圣的角度讲讲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化身这个圣化身。那么佛确实是四级，也就是说四现涅槃，四现入涅槃但是这个是从这个声闻圣或者是独觉圣的角度来说他的佛的这个圣化身那么确实他是入涅槃。但以大圣而言的话佛是怎么样？敬畏来济度众生他的这个心呢是常住在法性里面不动，但是他能够以他的大悲心能够在这个一切世间敬畏来济度众生的，这个是另一个说法。好，所以他讲这个涅槃是空，就是诸佛必知佛阿罗汉入而不出，这个涅槃是空。这个涅槃是什么？这个涅槃就是远离一切执着以后呢，你没有执着了，那你的烦恼就灭了即灭你的苦也即灭了，生死也即灭了，烦恼也生整个怎么样灭这个即灭叫做涅槃。好，如是等因缘故，是名为空。以上的这些因缘整个讲起来合起来，让你了解这个就是空的内涵。下面还有一个无我这个我们实在是很差劲这个时间掌控没有办法这个后面这个无我的部分呢，只能留到下次了再讲下去又会讲不完又这个实在很抱歉好，我们到这个地方无我的这个部分我们下次再继续。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
谈到中观的这个不共见主张二圣人也能通达法无自性，有关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谈这个从道法从道上见的部分呢已经谈了一部分了，那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没有讲完的，就是在这个从这个修道观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宗喀巴大师他在这个入中论三显密书里面有一个看法，认为既然主张二圣人也能通达这个法无自性的话，那他们只是修 这个四谛十六形象观是不够的，因为四谛观呢只能通达不特伽罗无我，对于要通达这个法无我，恐怕还要另外再修别的这个观法才可以。有关这个看法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啊。当然在中观的真正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并不需要再另外修其他的观法，直接依这一个四谛十六形象观里面的以苦谛四形象来讲，任何一个形象都能通达法空啊，不只是就是说整个十六形象才可以哈，那单独的任何一个形象观呢，那么都能通达。为了要证明这一个理论呢，那我们就看这个书上，这个首先是大智度论所提出来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个说明。那么上次我们的进度是已经智度论的引文已经看了一部分了啊。智度论这一段这一大段引文里面呢，主要的一个核心呢，它是从这个十八空里面的相空，也就是自相空啊，那么来谈的。这个如果说是谈十六空的话，是讲自相空啊，那么十八空呢讲相空啊，不是单独指自相啊，他讲相空。那大智度论这个地方呢，是以十八空讲的话，是讲相空。相空里面呢有总相跟别相两者啊。那么在引文的开始就告诉我们，总相也好，别相也好，这些相呢都空的啊，都没有它的实体可得的。那接着下来呢，就举了这一个总相几个例子来做说明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啊，这是一切法的总相。那透过这个总相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每一个相都通的啊，通什么呢？通空啊，都空，每一个相都空啊。那么来证明这个二圣人观这种四谛十六形象，从苦谛四形象无常、苦、空、无我，那么一定也能够通达法无自性啊，它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这四个总相的这个例子啊，只看了三个，无常、苦、空。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最后一个啊，叫无我形象。在568页的第二行，无常、苦、空、无我，这个第二行下面啊，无常、苦、空、故无我，不自在故无我，无主故无我，故名为无我。诸法无不从因缘生，从因缘生故无我，无相无作故无我，假名字故无我，身见颠倒故无我，断我心得到故无我，以是种种名为无我，如是等名为总相。无常、苦、空，前面已经讲了啊，这个一切法是这个缘起性空啊，所以呢，这个无常啊，没有常相啊，那么没有他自己的体性，当然就没有常相，由这个因缘合的。那么一切法啊，我们说四圣谛里面世间一切相呢，都是无非是一个苦相。从苦谛来看啊，为什么苦？因为它无常啊，无常，众生呢期待它常，那当然就苦啊。还有很多啊，这个苦在前面也讲了很多了啊。那么空啊，也之前啊也讲了。那么一切法因为是因缘合的关系，因为是无常的关系，因为是苦的关系，因为是空的关系，所以一定无我啊。从前面这三个总相的道理呢，那么一定通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啊， 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他说不自在故无我，这个不自在呢，这个自就是自己自体啊，自我啊。那么因缘法这个是法属因缘，当然没有自己的自体，也没有这个自我的存在啊，所以说不自在。那么无我本身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没有自己的自体啊，没有这个自我的存在。这个自我只是一个幻化的啊，一个假有，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说无我。下面他说无主故名为无我，这个主就是主宰啊，因缘和合的也，这个现象界的一切法，包括我们有情世间啊，这种种的六道众生，我们也都是啊，这个五蕴和合，随着业力啊受果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宰啊，随业漂流啊，随烦恼啊起伏啊，做不得主啊，所以无主宰。当然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一个很片面的解释啊，要真正讲无主无主宰呢，那么所有一切法都是啊不离因缘法，法属因缘，不是属于自己的自体自性自相啊，这样才能真正解释无主宰啊。刚才解释的呢是一个很片面的解释，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啊，说我们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这种烦恼、被无明、被散乱啊，无始以来的这一种散乱、这种无明所驱使，所以我们做不了自己的心的主宰。我们希望他不起烦恼，他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希望他能专一啊，能够这个不散乱，他也不听我们的话啊。我们希望他不要分别，他也绝对不听我们的话。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克服这一些问题，能够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在一个相续上能够做得了主，在禅宗讲啊，做得了自己的主，睡梦中啊能做得了主啊，这个正睡着无梦时也能做得了主啊，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的这个主宰的这个意义呢，就不能拿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来讲啊，那是另外一个角度片面的这种说法。那我们这个地方讲无主，这个无主宰呢，纯粹是针对这个一切法啊，这个缘起因缘和合的一切啊，它的这个缘起性呢，那绝对呢没有它自己的自性自相自体，没有那个真实不变的那一个啊，那一个自我啊，绝对没有，所以叫做无主，就是无主宰啊。那么你说成佛算不算呢？成佛啊，这个佛果也是缘起啊，也是从这个造佛因啊成就的佛果啊，还是属于这个缘起因缘的范围啊，所以呢一样的啊，一样的是无自性的啊，你不能说它啊有一个真实不变永恒不灭的那种主宰，那种体性啊，不是的。这个道理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了啊，也不再重复。好，这个是无主。下面呢他说诸法无不从因缘生，从因缘生故无我，这个呢啊也是讲了很多了，没有一法啊能够离因缘，所以这个啊佛说这个成佛之法啊，基本当然从因果建立，那么万法绝对不离缘起啊，所以讲佛法的道理缘起性空是很根本的，因此他说诸法无不从因缘生，没有不从因缘生的。那么从因缘生起的呢，那么这个法就属于因缘，不属于自我，它不是从它本来有一个
啊真实不变的一个自我而升起自己的，所以他说无我。下面无相无作故无我。从三解脱门来讲啊，这个法既然是空，空无自性，它就没有它自己的自相啊。既然空无自性无相啊，无性无相可得的话，那么自然也就啊无所愿求啊。所以空无相无愿，或者是空无相无作啊，这个呢是三解脱门也一样是讲这个缘起这个性空啊，讲这个空性的道理。那么既然是无自性，当然也是无我啊。下面假名字故无我，凡夫所见的一切实有法，实际上啊，在这个世出世间呢、啊，都没有啊，找不到这种实有法啊。这个实有法存在于我们的无明心里面，是我们的这个无明执着啊展开的这种法执跟我执，对，我执啊，不特加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把一切法执以为实有，把自己把不特加罗都执为实有。但实际上不管在有情世间也好，在气世间也好啊，世出世间也好，凡夫心中所执着的这种实有法呢，根本不存在，绝对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那么你说有，只有一个假名，真的只有假名，这个实有法绝对不存在啊。这个假名是根据因缘现象做施设的，施设了之后，凡夫因为透过无明的执着，把这个假名跟这个现象整个结合起来，把这个现象执以为实有，然后就把名字给贴上去了，对不对？啊，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啊，这个种种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去感觉，去认为啊，它是一种具体存在的，不管是事物也好啊，不管是自然界也好，不管是自己也好，都是如此。但是这种实有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如幻如化的缘起啊。那么这种如幻如化的缘起，凡夫看不到，我们根本从来不曾看过啊。如果我们看得到的话，我们就不会起实有执着，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在我们心中真正能说的只有一个假名字，没有那个实法，所以他说假名字故无我，道理在这里，其实只有一个假名啊，根本没有这一个法。那假设你说，那这个幻化，这个如幻如化的这个缘起，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呀。啊，我们也这么讲，对不对？啊，缘起性空，你不能光说性空你就否定缘起。缘起啊，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你不能说它不存在。但是这一个存在本身是幻化的，你能体会吗？我们不能体会。这个幻化我们体会不到啊，那是站在什么？站在世俗的层面才说它幻化。如果站在圣意的层面的话，真的是根本无一法，毕竟空。那怎么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始终不能真正接受这个空，我们始终是要抓着一个有。我们说哈，在圣意里面，圣意它是一种没有无明遮碍的，它是一个明的世界。那种明的世界，我们常常讲用圣者的智慧啊，才能够通达的。以圣者的那种智慧才能通达， 圣者的那种智慧，那种心，他的假设我们啊、随便举例啊、也许根本不符合实际上的科学原理啊，但我们举例说说，假设我们说他的那个频率啊、那个频道是一个超高频的话，那在那个超高频里面能够出现的跟低频能够收到的能够出现的绝对不一样，是不是啊？好，所以这种幻化的缘起只有在低频里面才能说，在世俗地才能说，在圣义地里面那种智慧光明那种超高频率里面根本连影子都出不来，无法显像。所以在圣义里面啊，在圣者的那种无分别的境界里面无一法生起，是真的无一法生起。这个我们也只能啊尽量啊尽量去体会啊。那么我常常举例子说，用 X 光可以透视我们的肉体只剩下骨头啊。那么如果你的心的智慧光明能够超越 X 光啊，那当然了，这个目前的这个地球，我们说是人道啊，人道的这一个境界的这一些物体呢，在那个光的透视之下就没有办法显像了啊。从这些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啊。所以常常讲到这一个缘起性空的这一个性空的时候啊，那么经常就说没有法，只有假名啊。我们常常会在这上头迷失了啊，搞糊涂了，哎，怎么会没有法啊，只有假名呢啊。那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比较不那么恐慌呢，我们就再说一个哎，如幻如化的缘起法有，那个不能说它没有啊。各位，这还真的只能在世俗这个层面说幻化缘起啊，在圣义的层面是真的是毕竟空的啊。好，下面我们再看身见颠倒故无我。这个身见就是萨迦耶见了，萨迦耶见啊，把这个五蕴和合体啊，那么只以为起这种我跟我所的实有。